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跟我在这里一起上课。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呢，我还是要把讨论的题目呢在这里再次的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你。如果你能够上网去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就能够找到这些讨论的题目。但是我相信也有一大部分的听众呢是靠听广播，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些讨论的题目呢再次的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要报告给你，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我们有四个讨论的题目。第一题就是，你是怎么样为自己的婚姻祷告呢？你可以把这个你为自己的婚姻祷告的情况呢写信告诉我。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样为你自己的婚姻祷告呢。第二题，你认为自己有独身的恩赐吗？如果你没有独身的恩赐，你觉得结婚对侍奉是帮助呢还是妨碍呢？你认为你自己有独身的恩赐吗？如果你没有独身恩赐的话，你觉得结婚对你的侍奉是帮助呢还是妨碍呢？第三题，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面对我们的问题的话，这个对你进入婚姻有什么帮助呢？如果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面对你的问题，这样的方法对你以后进入婚姻有什么帮助呢？第四题，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离开跟联合表达夫妻生命的一致性，请你分享一下离开跟联合的意义跟重要性。请你分享离开与联合的意义还有它的重要性。是的，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我们上一堂课讲的这个重点，我们再次的在这里重复，就是说婚姻当中讲的关于离开与联合。刚才第四题的这个问答题呢也提出来了，关于离开跟联合呢，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告诉我们，当你预备要结婚的时候呢，你要离开父母与谁联合呢？就是与妻子联合，这是非常重要的。太多的人不懂，所以呢今天造成婚姻很多的问题。可是呢，我素琴呢也希望听众朋友你对离开跟联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离开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当你要决定结婚的时候呢，不再像你单身的时候受到父母的各方面的一些约束。你没结婚的时候呢，可能你在家里的生活是受到父母的一些约束，父母会管你这个管你那一个，你什么事情都要跟父母商量。但是结了婚以后呢，你如果还是继续的让父母干涉你的生活的话，这个就不是离开。结合是什么呢？结合就是知道要跟配偶选择同一个生活的方式吧，就是两个人对以后建立婚姻生活有一个共识。我们说结婚牵涉到离开跟联合，也是直到人要离开原生家庭的生活阶段，进入跟配偶建立新的家庭。所以要结婚的年轻人必须要有离开与联合的意识，并且做好心理跟行动上面的准备，然后呢再进入婚姻的关系。离开再次的解释，不单单指到愿意在感情上面离开父母，离开也包括了在财务上面的独立，不再依赖父母供应你的生活。 但是呢，我在这里呢，也希望听众朋友你记住，离开，离开。虽然我们说这个经济方面跟父母是分开了，经济你自己要独立，因为你要养家嘛，你不能够再靠父母来养你的家。但是呢，我也要提醒你，这不代表说是你结了婚以后呢，就完全不用理会供养父母。供养父母跟经济独立呢是两码事儿。所以呢，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要经济独立了，我要离开父母，财务要分开，所以呢，我就不管父母。你再仔细的看圣经，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要孝敬父母。若你有能力的话，在经济方面可以供养父母的话，父母又有需要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继续的跟你的配偶讨论，然后呢，去这样的帮助你的父母亲。讲到离开这一方面呢，我们说人不单单离开父母，也表示愿意在自己这个朋友，也就是说在你没结婚之前的单身朋友啊，工作层面做一个调整。为什么这样说呢？结了婚的人，我们说要把时间多点留给自己的配偶，两个人互相建立感情，而不是像单身的时候一样，你一有时间就去找朋友了，一有时间呢就把这时间都花在工作上面。所以这一定要在这几方面呢，要给听众朋友一个很清楚的指引。更要提的就是，在过去你独自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呢，什么都是你自个儿做决定，你自己有隐私权。但是你一旦进入婚姻呢，你就要考虑放弃独自做决定的权利跟个人的隐私权。那特别是独自做决定的权利，因为现在婚姻是两个人一起来建立的婚姻，所以呢，不要什么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做决定，你一定要跟对方商量，然后呢，一起做决定。至于联合方面呢，因着两个不同背景的人在一块儿生活，需要用不同的这个适应，各方面要去调整。这个呢，就包括了一些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金钱的运用啊，两个人的共同的兴趣上面的配合。那夫妻在这个婚姻里面的角色，还有这个属灵生命是方面的建立呢，也要两个人互相的去调整跟勉励。我觉得当我们要预备结婚的时候呢，一定要想清楚，就是说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你要好好的在这几方面都预备好，然后呢才进入婚姻。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要谈的，我想让大家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样知道两个人是否适合结婚。当两个人开始谈恋爱了，感情也开始慢慢发展了，过了一年两年，甚至会考虑婚姻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会在想，我们两个适合进入婚姻吗？我觉得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想清楚。我说在谈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呢，通常啊，因为爱对方嘛，谈恋爱嘛，总是会看到对方的优点。而且我们说谈恋爱的人常常是盲目的，这就是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也就是说，无论对方有多么的不好，也因着热恋的缘故吧，而看不到对方的缺点。那我也相信这是谈恋爱的人之间的主观的感受。那别人怎么看我们呢？我觉得就比较清楚的多，旁观者清嘛。有的时候也因着过度的迷恋对方，以至于对大局呢，也因着主观的感受跟影响而看得不清楚。那在这里呢，我不是说我们要依赖别人的观点跟看法来作为两个人结不结婚的一个标准。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的时候呢，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只依赖自己有限的智慧来做决定，因为结婚这个决定呢，是关乎一生 一事的，我们必须要慎重的去仔细的考虑，而且呢，也希望透过别人，也就是局外人的一些角度来给我们一些提醒和意见，然后呢，两个人再慎重的去决定。在箴言书里面呢，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好的一些教导。当我们在神的知识上面不断的去长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因着神的爱跟有共同信仰的人彼此的劝勉跟彼此的建立。所以保罗呢，他也讲过这样的话，他在罗马书15:14那里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的劝解。一方面我们需要别人的劝勉，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自己做最后的决定。在别人的劝勉和自己做最后的决定这两方面呢，我们需要平衡来实践。我相信这样的实践呢，确实也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可以看见三种不同类型的人在实践上面的一些情况。第一类型的人呢，有一些比较过分独立的这个独行侠。有些人你看到他非常的独立，那他们呢通常拒绝任何的这个劝告，或者是你给他一些资讯的时候呢，他都不愿意去接受。他们的立场就是我自己做决定，这是第一类型的人。第二类型的人呢，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喜欢依赖别人意见的人。那严格的说依赖别人意见的人呢，也可以说是自己不负责任吧。那这样的人呢，只是靠着别人为他做决定，而且这样的人呢，被其他人的各种意见呢，常常会摆布，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自己的立场跟主见吧。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来信当中呢，也讲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他说我今年23了，初中毕业，我觉得我不太好意思推脱别人的一些想法。我现在呢，虽然23了，也到了一个适合结交朋友的这个年龄，但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当教会的弟兄姊妹给我介绍了一个异性朋友的时候，我跟他见了第一次的面，我们互相交流过，但是发现对方对神的认识很少，在神家里面，无论是任何的事情呢，我们的话题是没有共同语言，在灵里呢也不通，所以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呢是感到很别扭的，因为没有共同的语言。可是教会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非让我再跟对方继续的交往看一看。因为我不好意思推迟的缘故，我就答应了再跟他谈一谈。但是这一次呢，还是觉得不太适合，因为我也知道结婚是一辈子的幸福。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的目标，怎么样一起走天路呢？一个信一个不信，要是一个软弱了，没有共同的目标，如何在灵里互相的帮助呢？所以我其实呢，我是很想找一个认识神，而且两个人有共同方向，有共同目标的这样的一个伴侣，能够互相的帮助。我现在呢，最大的困难就是不知道如何的开口跟家里的人说，也不懂得怎么样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讲这件事情。听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位听众朋友他就是属于第二类型的人，自己呢不能够做决定，他依赖别人做决定。但是我也蛮欣赏这位听众朋友，他知道 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一定要找一个有共同话语而且信仰要相同的人，这是我蛮欣赏他的。只是在性格上面呢，也希望他能够稍微再独立一下。那第三类型的人是什么呢？就是合乎圣经里面的自由人。他这样的人呢，能够善用别人的劝告。当这些人这样性格的人做最后决定的时候呢，是很有信心的，而且也明白自己是有限的，并且知道自己会做错事情。这样的人知道自己需要基督，也需要别人的帮忙，所以这样的人乐意请别人给自己意见跟劝告，帮助自己做一个聪明的决定。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素琴也想花一点点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有关寻求神旨意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常常在电话里或者是在来信当中，很多年轻的听众朋友就会问什么是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除了直接从神的话语圣经的教导来验证神的心意之外呢，我们也需要有印证作为支持。印证有的时候是神借着一些人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由此可见呢，善用别人的劝告对我们做决定呢，确实能够提供比较客观的意见。在善用别人的劝告方面，在这里呢，我想我要花点时间集中的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在分享之前，先让我们听首歌，然后再回头跟你讨论这两个不同的方向。
你是我心中最爱，时常陪伴我身边，看顾着我的每一个软弱脚步，不分白天还是黑夜。你是我心中最爱，你擦干我的眼泪，带领我经过每一个伤心时刻，你的爱是我的完全。你的恩典诉说不尽，比天还高，比海更深，即使我用尽了所有的言语，也难将你作为沉迷。你的慈爱永不止息，过去现在直到永远，我歌颂耶和华造我的真神，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的每周辅导教室。前面呢，我们也讲过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除了直接的从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来验证神的心意之外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需要有印证的支持。印证神有的时候借着一些人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那在善用别人的劝告这一方面呢，我再次的说，我想跟听众朋友从不同的角度来分享分享别人的劝告。第一呢，就是我们应该听谁的劝告呢？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去思考的。很多人可能会给你劝告，但是你怎么样知道这个人的劝告是神借着他让你明白神的心意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个人是要认识我们的人。认识是指到那些常常见过我们并且跟我们一起生活或者在教会里面一起成长的人。 这样的人所提出来的劝告呢，是值得我们做参考的。对于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他们不适宜给我们在婚姻上面提出一些劝告，因为认识你的人他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是不是适合结婚。第二点我觉得要留意的就是一些有经验的人。有经验的意思是什么呢？除了是年龄层面比我们年长之外呢，还可以指到有智慧的意思。年长又有智慧的人通常是我们尊敬的人，那这样的人他们有人生经验。有经验的人不一定局限在教会或者信徒的群体当中，比如说我们的亲戚啊，我们的前辈啊，工作上面的伙伴呐、或者是我们的老板呐、他们也可能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劝告，我们可以作为参考。第三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一些帮助自己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婚姻的人。那这样的人给你的劝告呢，你就要去参考了。能够从基督徒的观点看事情的人呢，应该指的就是教会的牧者、传道人，或者是一些属灵的长辈，或者是你团契里面的老师，甚至一些有智慧的基督徒的朋友。那他们呢可以帮助你呢根据圣经的原则来思考婚姻，而且会有具体明确的婚前辅导。不管是这个婚前辅导是正式的也好，或者是非正式的也好，这些呢对你进入婚姻都有一定的帮助。最后就是最认识你的人，也就是你自己的父母。父母对儿女的认识一定比其他的人更清楚。按照一般正常的情况来说，父母都关心儿女的事情。因此呢父母的劝告是值得我们去思考或者是去反省的。有的时候可能你要准备结婚，但是父母觉得不太恰当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冷静的去思考一下。不过我也要讲的就是讲的关于和父母商量这一方面呢，我们必须要仔细的就是要去考虑。因为有很多年轻人可能跟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吧。尤其是在童年或者是青春期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就是说无论父母讲什么话我都不理睬父母，藐视父母的劝告跟想法。又或者是有些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父母的批评啊，甚至一些虐待呀、父母给孩子造成一些破坏的关系的缘故吧，而当自己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呢，父母可能对儿女的这样的一些劝勉跟提醒呢，儿女就不愿意去听。那如果在收音机旁边的年轻人，你曾经在这个跟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的时候呢，我是鼓励你在你要准备进入婚姻之前呢，真的是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修补跟父母的关系，尝试跟父母深入的交谈，听听他们给你的意见，表示儿女对父母的一个尊敬。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要注意过去的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矛盾。当我们能够去处理这些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的话，我们才不会把这些感情的包袱呢带到婚姻当中。比如说前面我所讲的跟父母的关系能够修复和好，当你跟父母的关系能够修复过来的时候呢，同时你也可以使你的配偶顺利的能够加入你的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里面，不会因为你跟父母的关系紧张的缘故呢，而造成你的伴侣呢也会在这个家庭里面感到非常的紧张，而且呢关系会不好。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跟妈妈 或者是父母的关系要和好，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如果你觉得不容易的话，我也鼓励你为这件事情祷告，而且坦诚的能够赤裸敞开的跟父母交流。最重要的是在结婚之前跟人的关系要疏解，无论是跟同事人际关系也好，跟家里原生家庭的其他家人的关系也好，都要能够和谐，大家能够和好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婚姻才能够得到祝福。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是怎么样衡量别人的劝告。前面呢我已经讲过了，就是应该听谁的劝告，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怎么样衡量别人的劝告。我们说不同的人都会给我们不同的劝告，那我们怎么样去衡量人家的劝告呢？很多的时候最好的劝告呢，不是直接的建议，而是只帮助我们澄清问题。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正在谈恋爱的年轻男女会特意的去寻找一些人来劝告你。那我们说寻找劝告呢，不是民意调查。举个例子来说吧，12个人当中有7个说你应该跟这个人结婚，那么我们就按着这个比较大的比数决定跟你现在谈恋爱的人结婚。我觉得这样做呢也不一定是正确恰当，相反的来说，我们应该希望透过别人的反应呢，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做决定，而不是全部听别人的决定。刚才我说了，12个人里面有7个人说你应该结婚，但是你自己呢，还是要琢磨一下，到底我是不是应该跟现在谈恋爱的对象结婚？自己要有一个智慧的分析，然后呢，再做最后的决定。有些时候呢，有的人会反对，或者是用一些压力来催逼我们，我觉得这是不太适当的。这也常常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说，儿女大了，千万不要给他们压力。那别人的问题呢，可能你觉得对你来说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呢，你讲别人或者是你批评别人，这些呢都比较容易。你会说，哎呀，你现在已经24了，怎么还没结婚呢？你看谁谁谁都结婚了。这样的话呢，当你讲出去的时候呢，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对听的人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在这里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在别人的婚事上面我们千万不要掺和，我们尽量的用祷告来托住对方。如果对方没有对象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时时的去问对方，因为你问的本身呢就会给对方造成一些压力。有些人呢在婚姻呢，或者是在交友啊，或者是要决定跟对方结婚，有一些错误的判断，甚至有的人就会这样说，哎呀，你看他长得多美呀，他的身材多好啊，你看这个男孩多健康啊。其实这些东西呢都不是我们衡量这个人是否应该结婚不结婚的条件。我再次的强调，如果你在这一方面还不是很清楚的话，你真的是要好好的听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在这几方面呢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指引跟教导。也就是说，当我们要支持一些年轻人有一个正确的交友恋爱婚姻观的时候呢，不单单是在这一方面给他们充足的资源之外呢，也要用祷告来托住。良好的劝告我觉得能够帮助我们谨慎的用祷告的心，特别是年轻的男女，让他们学会用祷告的心把他们的问题呢清清楚楚的交托仰望给神。而且因为我们再次的说，要进入婚姻呢，婚姻是一辈子的， 而且也要懂得维生。所以两个人呢，在真正要决定结婚这件事情上面呢，一定要好好的寻求神的帮助。我记得有一对年轻的男女谈恋爱谈了好长时间的5-6年了，当他们认真的要考虑结婚的时候呢，两个人暂时不见面，然后呢两个人各自为是否要进入婚姻这件事情呢，各自在神面前等候祷告了好几个月，然后呢两个人再回到一起，两个人再去谈论他们这几个月当中所领受的。那这样的慎重的态度是我们今天要劝勉年轻的弟兄姊妹在婚姻上面应该有的态度。也鼓励教会的长者吧，或者是传道人，在这一方面呢能够给年轻的弟兄姊妹一些清楚的旨意。所以我们说在婚姻这一方面呢，除了你自己要好好的领受在神面前祷告之外呢，听别人的劝告，那这些劝告怎么样个听法，怎么样去衡量，我已经都讲了。那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记住，听别人的劝告来帮助我们面对婚姻的决定，这是重要的。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自己在神面前慎重的去寻求神的带领。听众朋友，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关心你，也关心你所爱的人。所以当你要面对结婚的对象的时候，当你面对婚姻的选择的时候，请不要因为骄傲或者胆怯的缘故而不去寻求神跟属灵长辈的帮助。寻求神的帮助是可以从圣经里面明白神的心意，那寻求人的帮助呢，这些人都是关心你的人。哪一些人关心你呢？你的父母亲、属灵的长辈、你的亲戚或者是你的好朋友，他们的劝告希望你能够仔细的去思考，去做决定，然后在神面前去分析，自己祷告。在实践寻求人的帮助这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疑惑，就算是自己所认识的人没有主动的给我们提出一些劝告的话，那我们呢，你如果是面临要结婚或者是否要跟这一个对象结婚的话，你也可以主动的去找属灵的长辈，跟他们主动的交流分享，而且把这个问题带出来。那在这里呢，素琴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说你周围没有这样的属灵的长辈的话，空中辅导我素琴还有我们的团队都愿意在这一方面帮助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个结婚或者是在这一方面的一些难处呢，可以写信跟我素琴交流。我们不单单是愿意为你守望跟祷告，更愿意用圣经神的话语来疏导你，帮助你，为的是让你在婚姻上面能够荣耀神。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